事分量给我们，我们何等盼望今天晚上你仍然与我们同在，你的恩典一点没有减少。我们下面，我们把下面这一点点的时间再一次恭敬仰望交在你自己的手中，求你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弟兄姐妹们晚安。你们都知道，因为陈弟兄呢，他要到这个，他明天一大早他要出去，所以呢，今天晚上呢，他就把这一段，他不希望这一次这个梯次有个中断，所以呢，就把这一次把责任委托了给我。当然，我恐惧战兢，当每一次我想到，陈弟兄要把责任交给我的时候，我总是会想到创世纪里有一句话，就是雅各跟对法老祝福的时候，他总是说，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短，远不及我的列祖。当然感谢赞美神，我们也不轻看自己。所以今天呢，陈弟兄呢，把属灵的圣经中的征战，把但以理第八章讲到公绵羊与公山羊的征战，是今天晚上我要分享的题目。当然我们知道，讲到公绵羊与公山羊的征战，我们都很清楚，但以理八章圣灵已经告诉我们是讲到波斯与希腊的征战。那这个征战它的重点是重在预言，跟前面的过去陈弟兄所分享的亚玛利人或者是不太一样，贝雅悯不太一样。这里呢，因为事情还没有发生，所以它的重点是在预言。当然它当然一定有它属灵的意思在里面。所以呢，那我们今天来看但以理书第八章，这里讲到公绵羊与公山羊的征战。我想如果我们要来讲这里，当然我们都知道这里讲到的是亚历山大 OK， 他这个征服了这个波斯帝国。如果我们从开始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早一点，我们可以按照时间，我们可以把它再往前推一点，那就要到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了。我们看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一节第二节就好了。他说，又说，当马代王大利乌元年，我曾起来扶助米迦勒，使他坚强。现在我将真事指示你，波斯还有三王兴起，第四王必富足远胜诸王，他因富足成为强盛，就必激动大众攻击希腊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但以理又讲了一个预言，他说呢，波斯还有三王兴起，第四王必富足远胜诸王。在这里所说的第四王，我们知道他讲的是第一个王是从古列算起，所以呢在这里所说的第四个王呢，应该就是亚哈水鲁。如果你记得以斯帖记当中说到亚哈水鲁，波斯王亚哈水鲁，这个第四王应该是指着亚哈水鲁。好，那希腊跟波斯之间的征战，我们要推再往最前推的话，我们这样子好了，我们从推早一点，我们甚至可以推到古列。我们都知道古列将军他这个打败了巴比伦，所以呢他等于说他灭了巴比伦，他成为波斯帝国的兴起从古列将军开始。那我们来看一看，从古列他 先征服巴比伦之前，他开始了征战，他征战到西边的时候，到了小亚细亚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要记得，小亚细亚那个时候还是希腊人的，有许多希腊人的城市城邦 ，OK， 那个时候还并不完全属于这个波斯帝国 ，OK， 当古列将军打下了亚细亚的时候，许多希腊的城邦被他攻取了。攻取之后呢，他在希腊的这些城邦里面，他就设立了所谓的总督，叫做 satrap。OK， 他设立了总督来管理这些希腊人的城市。那这些在那个时候，这个小亚细亚这个部分叫做它的名称叫做 Ionia。他设立了总督在那里管理，当然，被这些征服的希腊的人的城邦呢，他们后来就不喜欢这些管理，所以他们就开始有一些，他们还是思念到，他们希望能够自己管理自己，再加上呢，过了旁边的爱琴海呢，就到了马其顿，到了希腊，那里呢。比如说雅典那个时候是很大一个城市，非常的强盛，所以呢雅典就支持这些在亚细亚这里的希腊的城市呢来反抗所谓的波斯的统治，这是起源。 OK， 后来呢因为希腊雅典这些城市的帮助，他们的确也给这个古列带来许许多多的难处 ，OK， 他们甚至有一次呢，把那个在艾欧尼亚这个波斯的一个大臣萨迪 ，OK， 那个时候是波斯的大臣，他甚至把这个城烧了。所以呢，当然，古列将军他们是非常的不喜，看见这件事情，他们的确心里很愤怒。这样的，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所以我们看见波斯跟希腊从古列将军开始，他们之间就有一些冲突。在我们的印象里，觉得亚细亚这一个部分，我们总觉得好像是属于这个波斯帝国。一开始其实不是，一开始其实这些都是希腊的城邦，希腊的城市。所以今天我们到这个，你今天我们去土耳其，我们去走教会历史之旅，当我们走到，尤其走到这些什么拔摩海岛啦，这些哥斯啦，这些罗德岛啦，离土耳其本土都是非常的接近，但是它是属于希腊。为什么？因为在远古，在那个时代，这一些海岛跟甚至亚细亚的这一部分都是属于希腊人住在那里 ，OK， 所以希腊可以说他们在航海这个上面，他们的确是有他们非常优越的条件。这是希腊跟波斯从很早开始，他们之间就有那些冲突在那里 ，OK。到了，等到古列将军打下了巴比伦，他带领着马代跟波斯的联军。他打下了巴比伦以后，他在巴比伦立了他的舅舅 ，OK， 就是我们要，如果我们要看到但以理书第五章最后一节，他说，当夜加勒底王的伯沙沙被杀，马代人大利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这个时候，马代人的大利乌，他是古列将军的舅舅 ，OK， 所以呢，哦，对不起，我想想看，好，没关系，我等一会再解释一下 ，OK， 好，所以呢，从古列将军开始，希腊跟波斯之间就有许许多多的冲突，我们都知道。到了以斯帖记的时候，亚哈水鲁 在我们读以斯帖记，他管理一通过120个省，他要大宴群臣。这一个宴席，在我们在以斯帖记的当中，我们只想到讲到以斯帖的故事，讲到瓦斯提的故事。其实亚哈水鲁他摆这个国宴，他是有一个意思在里面，因为他的心目中，他所想象的是他要争希腊。为什么？因为他的父亲叫做大力乌。 OK， 因为在圣经里面我们看看见过许许听过许许多多的大力乌，这一位大力乌是从古列算起，他是第三个波斯的王。 OK， 然后呢，他因为希腊人把那个撒迪那个京城焚烧了，所以呢他就要发兵去攻打希腊国。这就在历史上的确他有两次征希腊，一开始第一次非常的成功，第二次的时候在所谓的 Marathon Battle of Marathon， 我们知道这个名字，就是马拉松这个地方，他被希腊打败。被打败以后，他只好回到这个波斯，在主前486年，很可惜他过世，他的心愿没有达成。那他的儿子就是亚哈水鲁，亚哈水鲁为了完成他父亲的心愿 ，OK， 他要发兵来攻打希腊。这个时候，在以斯帖记里面，我们就看见了这个故事，他开始摆了国宴，来请全国的这些各地的总督们来。其实他有一个目的，他是要借着这一个国宴招聚了他全国的力量，他要准备要发兵来打希腊。在波斯帝国的历史里面，波斯最强盛的时候就是亚哈水鲁的时候。 OK， 这个时候是波斯帝国最强盛，国力最强盛的时候。从亚哈水鲁他去打希腊，结果没有成功，失败以后，波斯帝国的国势才开始慢慢衰落。好，那我们要讲到亚哈水鲁怎么去争希腊。我们都知道，在亚洲跟欧洲之间有两个海峡，我们都知道，在北边的，在君士坦丁堡那个海峡叫做博鲁斯海峡，在南边还有一个海峡叫做 Hellespont。 这个海峡呢非常的短，最窄的地方只有 1.2 公里，这个地方我们去过，它离所谓的特罗亚不是很远。到今天在那里仍然有渡船，我们可以从这边渡到，从亚洲可以渡到欧洲去。好，那亚哈水鲁就选择在这一个最短的地方呢，他要建一个桥，因为他有百万的重兵要过海，所以呢他就建了两个桥。当他开始建这个桥的时候，第一次没有成功，因为被风浪所把它摧毁，他就非常生气，他还命令他的士兵用这个鞭子来打这个海水300下，然后呢他还吩咐呢把这个铁链脚镣投在海里，好像把它监禁起来一样。第二次，再一次他在建这个桥的时候，这次他成功了。事实上他建了两个桥，这个英文叫做 Ponton Bridge， 他就是用船把它并排在一起，然后用绳索把它连接在一起，所以呢他就建了两个跨海的大桥。所以他的亚哈水鲁的重兵就借着这两个桥从亚洲横跨进了欧洲。当然他开始，这个是从主前480年开始，他开始去。那个时候在马其顿在北边，亚该亚在南边。那个时候的北边的马其顿有一些希腊的城邦很害怕，事实上他们已经归顺了亚哈水鲁。 OK，所以呢亚哈水鲁打希腊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从他心目感觉上 他应该是摧毁希腊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他带了百万的重兵。他打到有一个地方叫做 Thermopylae， 我如果你们看过电影的话，你们应该可以记得有所谓的三。